常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儿时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这就是因缘说一周的开始啊，正说因缘，先说明佛的知见很久远啊。那么知见久远当中啊，又有两段，就是长文重诵。长文当中有三段，第一出所见思，叙述出久远之前所见到大通智胜佛当时的实际情思。释迦牟尼佛把前面为中根人受记说完之后啊，那么过去的俗世因缘我今当说，接下来就说了佛对诸比丘们家啊，前250人在灵山会上都是大比丘，所以佛对比丘们说，当然也包含灵山会上所有的听众，说过去久远无数量无边际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阿僧祇劫，阿僧祇是无数啊，心想不出来言辞表达不出来那么多的无数劫之前，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出现世间，那么这个佛就是大通智胜佛啊。对这个佛的名号菩萨名号往往都是按照这个文字上的意义啊，望文生义而加以解释啊。那么实际上佛名就是佛名啊，也不一定要如何的来加以解释。那么简单顺着那个文字的说明吗，大就是显示他的功德圆满啊，那么究竟佛果的功德受穷三际横遍十方无处不遍，所以大是显示周边啊，通就是究竟通达啊，这个依佛的智慧无法不通无法不达啊，所以究竟大通啊，也凭什么来通啊，智慧根本智啊，有根本智正后的智啊，那么这个全是二智变通一切诸法啊，佛的智慧胜过三圣，所以叫做大通智胜，胜超胜的意思了啊，这只是看出那个文字就升起这个道理来这样子解释啊。那么当然总是佛成就佛国的名号啊，总是表示他的果德啊，究竟圆满不可思议啊，那么无论是福德智慧都是到了究竟圆满的这个境界，不过这里是注重在他的这个究竟的全十二字圆满啊，因为法华经重在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没有办法体悟这个佛出现世间的开始悟入佛智之间这个道理，所以以智来显示佛国的超生啊，那么当然里面是福也是究竟满足，这是佛号的别名。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是成佛的十种通号啊，佛佛道同成就佛国，以这十种通号的名号啊来表达佛的究竟的圣德啊。那么十种通号的意义续篇就讲过了，现在不重讲。这是说久远之前有一尊佛出现世间，就是大通智胜佛，那么他出现世间的当时的国土的名号啊，齐国名好城，劫名大相，当时大通智胜佛出现世间的国土叫做好城国，就是他的城啊也众宝所成，极其美好啊，众宝庄严，所以叫做好城国。那个时候的时间劫叫做大相劫，既然国土相好庄严又有佛出现世间，所以大好相样样具足，大相劫。 那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诸比丘，彼佛灭度以来呀，神大久远啊，彼大通智胜佛成佛以后说法度众，入灭算到现在啊，很久很远啦，神大久远啊，很久很远。这个久远没有办法用数目字表达呀，就是说大哦，好久了，很远了。要说明这个神大久远，所以下文第二举比名久远，用比方啊来说明大通智胜佛距离现在是有多久的时间，他出现时间入灭以后距离到现在有多久的时间，下面就用比方啊来表示出这个久远。比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种，假使由人魔以为末，这不是人类所能做到的，只是一种想象吧，大菩萨也许能够做到。比方说用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大地地种啊，那个种就是大种，大种四大种，地水火风各称大种，地大种水大种各称大种。为什么叫做种呢？种是周边无处不有，地水火风四大无处不变无处不有，所以叫做种啊。那么这个所谓地种啊，就是指三千大千世界的整个大地吧，整个大地。简单说，把这个三千大千的整个大地啊，假定有人，假使，所以这个假使啊就是一种想象吧，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假定这个世间死人有这么一个人，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当作墨啊，好像写字的墨啊，磨以为墨，把这个大地把它磨成像墨汁那个样子啊，把大地磨成墨之后怎么用呢？过于东方千国土啊，乃下一叠大如微尘啊。因为要显示这个久远呐，没有办法表达，用这种的方式来假想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把它磨成墨，像墨汁啊，那么然后有人拿着笔啊，蘸着这个墨汁啊，从东方去过了一千个大千世界，就把它滴一点下来，把这个墨汁滴一点下来哦。那么这个点又很小哎，不是大点哦，几十万两年哦，多大呀？大如微尘，大如微尘。这个微尘还不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就是把这个墨汁点了这么一点点，看不到的那么一点点。大小围城那么大，就是好像这个阳光从这个壁缝里面进来的那个阳光里面的这个灰的那个小城啊。那么过了东方千国都才下了这么一点点的小围城的那种点，这样子又过千国都浮下一点，再经过一千个国都啊，再下一点啊，这样子往东边一直点啊，如是辗转呢、啊、近地种末，辗转往东边一直去，一直点千国土，一点千国土，一点把这个大千世界磨成的墨点完了，点完了啊，通通点完了啊，以汝等意云何？是诸国土若算是弟子，能得边际知其数佛？你能不能算出这个究竟有多少数目啊？啊？大千经过才下一点，把这些三千大千世界的地种磨成墨的这个墨珠都点完了，那么你把它总合起来算算，究竟有多少国土啊？四足国土所点过，无论有点到的没有点到的，这些国土有多少啊？算是，就是数学的这个最懂得数学的人，最会算的人，算的老师，或者是他的弟子，若算师弟子合并起来他的质量来算这个 无论有点到没有点到的这些国土的数目字，您知道他能够知道他的边际到哪里，到了这个点完的那个地方究竟有多少国土，知其数佛，能够知道他的数目字吗？当时弟子们有一个人就答复说，佛爷世尊，不可能了，没有办法知道了啊，不可能知道，什么大算师也没有办法知道了，究竟有多少数目数目字，佛爷就是不可能知道啊，世尊呢，这个事情我相信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那么佛在说，诸比丘，世人所经国土若点若不点，静默为尘，一尘一阶，彼佛灭度以来呀，拂过世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欧三七阶，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象的，这是不只是天文数字而已了，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象的啊！所以佛经里面这一类的文字多得很啊，你不能因此凡夫想象不到就不相信啊！这佛有佛的质量，下面有所说明啊。佛的比丘们说：“哎，诸比丘，这个人就点墨的人呢、世人所经过的国土，无论有点到的没有点到的，若点若不点啊、若点不点，就是点是点到的，不点没有点到的。”千国土才下一点呢，那么当然就是一千国土只有一个国土点到了，还有999个国土没有点到。今那个墨点完，点完这些国土，无论有点到没有点到的国土，整个都把它摸成墨，尽墨为尘，啊，通通把它摸成迷尘为尘。哦，这个数目是更是没有办法想象了哦。通通把这些无论有点到没有点到的整个国土啊，都把它磨成围城，变成围城，一粒围城算一阶，一个大阶，世界的成住坏空的一大阶，我跟你说，比大通至圣佛呀，灭度到现在呀，还超过这个数目字，还超过这个数目字，超过多少啊？拂过世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无生七劫，比这个数目字还要往前，往前到百千万亿无数劫那么久。这简直没有办法想了。那么这个数目字够大了吧？够多吧？还不是最多的，在法华经里还不算最多的，后边还有更多的啊！你的读到后边的这个受量品，你就知道了本门了。显示佛久远成佛的那一段，那个沉点阶比这个更大哦，那个大有几千万亿倍。所以这都是大菩萨，最起码大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啊！这是第二，举彼名久远哦，大通至圣佛距离现在多远啦、啊？多久啊？没有办法想象啊！下文第三，结见系如今，总结上文啊，佛说：我看到从前那个时候久远界前的事啊，等如在现在眼前一样，我清清楚楚都见到。所以经文接着就说。我以如来之见力故，观彼久远呐、有若今日，这几个字不到一行就说明啊、总结上文所说的往昔久远界前的这个事实，以佛的这个究竟的智缘来观察，等于到现在就在面前一样啊、所以说我用我如来的之见力，佛的之见。佛智佛见，佛眼所见，以佛眼能见的这个力量所见的境界的力量的缘故啊，贯彻这个比久远界前的事实，有若今日，就好像在今天看到一样，哎，就好像现在看电影一样，哦，就在面前，我看得清清楚楚，哎，你相信吗？假如你不相信，赶快修行。等到你成佛再去实验看啊，因为这个字眼呢，成佛人人一样的，成佛了就一样。假如你不相信这个话，你赶快修行啊，赶快成佛。等到你成佛了，你再看看啊，看跟这段文的话所说的是不是相同 能不能见到久远如今日。实际上不必等到成佛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体验了啊。在座各位年纪大的啊，假定说你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或者是中年人三四十岁，你回头想想你在小孩子的时候的事情，回头想想啊，眼睛闭起来打个妄想吧，现在准许你们打妄想，你打个妄想，想你小孩子的时候奏音呐，那个时候的事情，你做过什么事？跟同学打架，哈，或者是在哪里混家家酒？哎，你想，你现在一想不就在眼前吗？能不能想到就在眼前？你想到你从前做小孩的事情啊，你想想，不在眼前吗？如果是我想，我今年六十几岁了。我一想到我在七八岁读书的那个事情啊，俨然在前，就在面前，清清楚楚。那么以这个我们凡夫现在这么一个体验呢，就可以想到佛的境界，过去近过去际，未来近未来际，现在现在横遍十方啊。那么这个数中三际横遍十方的这个质量无法不知无法不晓，就在现前，所以不必等到成佛，现在就可以想出啊，我们既然当生的事实自己可以想象出来，俨然在前，那么佛想他久远界前的事情也就跟当这一生的情况一样啊，根本是一样，他没有这些割爱，没有多生的割爱，俨然在前啊。这个俨然在前呢，就是清清楚楚，好像看电影一样，这一幕就在眼前。当时大通智胜佛成佛的那一幕就在眼前，所以以佛的质量来看呢，就在面前，根本呢不会觉得久远。华严经说：“一念普观无量界，无去无来亦无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诸方便成实力。就在当下一念能观过去无量界的事啊，那么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世啊，过去不可得，未来也不可得啊，那么过去未来不可得当下了了分明啊，无论他多远多久的事情俨然在前啊，所以以佛智看过去久远事俨然在前，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平常，站在佛的眼光来看很平常，但是在我们凡夫就觉得不可思议了。那么这是长文，下文是重诵，按照前面的长文呢再把它重诵表达出来啊，这是重诵就顺着上文呢有三段，第一诵所见事，就是前面的处所见事啊，用重诵啊把它表达出来。尔时世尊欲重现此意而说句言，佛用重诵说出来说：我念过去是无量无边界，由佛两足尊，名大通智胜。这是诵处所见事。我想到，实际上佛并不用想啊，这个念呢、是随顺我们讲的，佛没有念呢。佛是无念啊，你没有看到这个念字，因为佛真的有念，佛没有念，佛无念，念是我们凡夫才有念啊，但是随顺我们凡夫只好说念，不说念我们不懂啊，没有办法了解啊，所以释迦牟尼说，我想到我过去是实际上在他的大圆镜智里面了了清楚，不必念不必想，过去久远界前无量无边界的事情，有一尊佛两足尊，佛足佛一足啊，出现世间就是大通智胜佛，名大通智胜，这就是诵所见思。第二，诵举比名久远，举出比方来说明久远界。那么这尊佛出现世间有多久了？如人与利摩三千大千土，尽此诸地种啊，皆系以为末。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有大神通，用力量把三千大千世界，把这个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呀、把它磨成末，啊， 见这个大地的地种啊，所有的大地统统磨成沫，皆是以为沫。故以千国土乃下一层点，超过一千个佛国，然后下一点啊，这个点是大如围城啊，很小很小。如是辗转点，尽此诸城沫，辗转往东一直点过去，把这个沫一千点一下点完，尽此诸城沫，整个点完了。如是诸国都点也不点等，佛福尽沫为城，一城为一阶啊，把这个无论有点到的没有点到的所有的国土啊，无论啊这个或大或小，有点没点，整个把它摸成围城啊，一粒围城算一阶，一城为一阶，此诸围城数其劫福过世啊，尽这围城数一城算一阶，尽那个围城数的阶啊，算尽了佛出现世间的时间比这个还要超过百千万亿劫之前，比佛灭度来呀、啊，如是无量劫，比大通至圣佛灭度到现在，就是经过那么长的无量无边劫，好久啊，不晓得有多久了，不是我们所能想象了。下面第三，诵见系如经，如来无碍之，知彼佛灭度，即声闻菩萨如见经灭度，佛的智慧无量无边，无所障碍，尽过去即不会有所障碍，过去久远久远界的事情他完全清楚，因为无碍，有无碍智的缘故啊，所以能够见久远界前的事啊。那么以佛的智慧知道比大通至圣佛入灭到现在啊，经过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并及他当时度的声闻菩萨他都清清楚楚都能看到，如见经灭度，看到当时大通至圣佛入灭等于现在才入灭，他看得清楚。诸比丘当知佛智尽微妙，无漏无所碍，通达无量劫，这是赞叹佛智啊啊！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智慧，赶快成佛，好好修行成佛才能得到。哎，你们诸比丘应当要知道佛的智慧就是这么清净而微妙的，无碍之就是大圆净之，转八世成思之啊，无碍之就是大圆净之啊，净清净的净就是平等性质，转第七世成为平等性质，平等是性质最清净，所以净表示这个平等性质啊，微妙是妙观察之，转第六意识成为妙观察之，妙观察之最微妙了，无法不知，无法不晓了，所以微妙就是妙观察之。无漏无所碍啊，无漏烦恼断尽，就是把前五事转成成所作之啊，既然成所作就是无所碍啊，一切事都能成所作，自由自在成就，所以就没有障碍，所以就是无碍。由大圆净智的无碍啊，到了这个平等性质的净，妙观察智的微妙啊，这个成所作智的无漏，那么究竟都是无碍。这四智都是转八识而成四智，到了究竟佛国，转八识成四智究竟圆满，所以都是究竟无碍。不但是大圆净智无碍，四智皆是无碍。由这个转八识成四智究竟圆满通达的缘故啊，所以通达无量劫。过去久远无量劫的事情，因为转八识成四智的清净妙智啊，观察过去是了然在前呐、啊，明明白白，没有一点障碍，所以能够通达无量劫啊。那么因此我们凡夫不能了知久远界前的事，就是因为被八识所障啊啊，我们的八识都有障碍，都有分别啊，分别顾名是我们有分别心，佛没有分别，所以叫做智啊。我们的第七识念念执着第八阿赖耶识为我，所以第七末那识有四种根本烦恼， 我吃我见我慢我爱，吃见慢爱，他执着地报无赖也是为我，他这是吃无明，因无明才是执着这个地报无赖也为我啊、嗯。那么他这个我见很重，执着地报无赖也为我的见很重，我见以地报无赖也为我，所以慢慢心很重，我慢啊、嗯。那么他爱着地报无赖也是，所以我爱啊、嗯，我吃我见我慢我爱。这就是第七莫那斯的四种根本烦恼。那么有了这些根本烦恼啊，执着第八无赖耶为我啊，所以没有办法见无量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只会分别，只会打妄想啊。我们有善位独头意识、梦位独头意识啊，另外一个定位独头意识，我们不能修禅入定啊，根本就。不起作用。我们有个定位独头意识啊，可是我们不会打坐，没有修禅定，不能入定。既然不能入定啊，所以也就不会啊起这个定位独头意识的作用啊。我们大家的入定是爱捆啊，度孤啊，度孤是入定，那是代用的代名词，不是真正的入定。真正的入定，像这个虚云老上一入定，一个月两个月。都不用吃东西，坐在哪里微微不动，那就是定位独头意识起作用，完全定在定位独头意识当中啊。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以事为食啊，不吃东西不会饿，不会饿死，而这个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呢、啊、都是正常的啊。那么这就是它的定位独头意识的功用。我们人人的第六意识当中都有一个定位独头意识，可是我们不会起作用哎。我们只会爱困呢，啊，那么定位独头意识不起作用。我们平常起作用的第六意识都是善位独头，醒的时候没睡觉啊，我们这个时候动的意识都是善位独头意识。我用善位独头意识在分别佛经，你们用善位独头意识分别我的说法。那么这个意识跟这个耳根的同时意识升起作用，耳根的耳识啊。以同时意识升起作用，所以善位独头以同时意识升起作用，善位独头在心里面起分别，哎，这讲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安呢？讲的对不对哦？假如你心里会升起分别，那就善位独头在心里分别，而这个善位的这个同时意识就跟这个耳根的耳是同时起作用，这都是唯识。我利用这个机会也说说是唯识啊。我不是说是啊，表现我学的多了啊，只是说这个地方啊，你用这个唯识的道理能够体会得到的话，自己就有功用，就会有作用啊。我们就是因为平常只在善位独特意识跟这个同时意识，前五根的同时意识所升起的五识啊，同时意识升起作用啊，所以一天到晚就在妄想里面打滚，睡着了，他这个梦位独特意识啊，他就会做梦啊。啊，夜长梦多啊，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所以晚上的梦境啊，那就叫做梦位独头意识。我们意识的作用很多种，我们现在能用的只有善位独头、同时意识跟这个梦位独头会用，定位独头意识我们还没有那这个力量用。同样是妄，可是我们连这个妄的功用比较好一点的功用都达不到，可见我们都差劲啊。都差劲啊，相差很远呐、啊，哦。那么前五识，这不用说了啊，它都是照镜，那么真正起功用都是在第六意识。佛转八识成四支，所以尤其大圆净支啊，照了一切诸法了了分明，所以无碍。而十支后边。这个平等性质、妙观察智、成所作智，通通一样是无碍，这无漏无所碍，才能够通达无量界。我们如果要得到这种的微妙的功用啊，那必定要转八识成四智啊，把烦恼断了，转八识成四智，就是跟佛同样有这个功用。大菩萨有分证这种功用啊，那么佛果才是究竟得到这个微妙的功用。那么这就是。先说明久远啊，那么久远界前的事情啊， 就是先民之见久远，佛的之见很久很远，他都一一能够了知，说明这个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结缘的事情距离现在有多远啊。下面第二，证明俗世因缘，正要说明这个俗世因缘，说这个俗世因缘有两段，第一广述，第二重诵啊。广述就是长文啊，详细说明过去的因缘，然后用重诵说明啊。广述当中有两段，第一结缘之由啊，第二正结缘。现在先说结缘的因由啊，结缘的缘由有两段，第一远由，第二近由啊。先讲很远的结缘之由啊，这里也有两段，第一明大通智胜佛成佛，先说明在久远之前大通智胜佛怎么样子成佛的，然后说明十方梵王都来请佛说法，请转法轮啊。先说大通智胜佛成佛，那么这里有五段，第一佛寿长远，说这个大通智胜佛呀，久远之前的大通智胜佛，他的寿命有多长，住世有多久。佛告诸比丘，大通智胜佛寿540万亿，哪有他劫。哦，这真是长寿佛了啊，寿年好长啊。大通智胜佛是他的寿命是540万亿，哪有他，哪有他也是亿，540万亿亿劫那么久啊，那必定是在净土啊。如果是未土的话，哪里有怎么长呢啊，时间很长，等于是无量寿啊，不过数目可以算得出来啊。第二成道前世啊，大通智胜佛要成佛之前，成道成佛，成佛之前的事实经过的情况。其佛本座道场啊，破魔君仪垂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诸佛法不现在前。其佛大通智胜佛，他最初要做道场就是在菩提树下啊，坐在菩提树下，坐在道场里，道成佛道，成佛道的场所菩提树下就叫做道场啊。那么坐在树下先破魔啊，像释迦牟尼佛先降魔，破魔就降魔，破除这个强软两种魔境，破魔君完毕之后，就是降魔以后了，降魔以后就要成佛。可是很特别，这个大通智胜佛降魔之后啊，要成佛还要等好久哎，垂得将得了，将将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国。将将要成佛呀，可是而诸佛法不现在前，最后要断这个生相无明，断除而这个正法现前的时候啊，要彻底究竟开悟的境界还不能现前。那么多久才现前呢？如是一小劫，乃是十小劫啊，经过坐在树下十个小劫那么久啊，还没成佛。降魔以后停留在这个将成佛而未成佛啊，就是像释迦牟尼佛夜度明星那个境界啊，停留好久啊。那么在受下结跏趺坐，身心不动，而诸佛法犹不在前。成佛必定是跏趺而坐了，双盘了，两个腿都盘起来啊。每尊佛成佛都是这个样子啊，都是这种唯一成佛。坐在哪里，身心都是微微不动，身也不动，心也不动。但是坐了十个小阶啊，佛法不现前，佛法不现前就是还没有到究竟成佛啊。那么夜度明星，明星也出现了，也见到了啊。我是拿释迦牟尼佛的来比方啊啊，可是他这个究竟觉悟的境界就是停留在那边啊，还没有现前。而是陶立诸天先为彼佛于菩提树下敷施止坐。这是说他还没有在菩提树下打坐之前的事情啊，这是重述啊。那个时候佛将要成佛之前要坐菩提树，那么陶立天的天人，就是33天的天人啊，先为了这个大通智胜佛在菩提树下敷坐，敷这个狮子高坐啊，多高啊，一游旬40华里啊。那么然后佛就坐在这个法座上，佛以此坐 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咒上去先降魔，降魔以后停了10小节还没成佛。持咒持咒时，刚刚坐下这个法座的时候，诸梵天王、狱中天花、狱众天花面白游巡，相逢时来吹去微发，更欲心者如是不竭满10小节供养于佛，乃至灭度常遇此花。佛一坐在这个法座上降魔之后啊，大梵天王等大众这个天人呢、啊，是就常常啊用香花在空中散发供养，散多宽的地方啊，周围四面100游旬，佛坐的那个法座菩提寿像那个法座周围100游旬的地方，满满的天花经常下来啊。那么这个香风微微的风吹来，这个花的香时时吹来啊。那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花已经谢了，萎就谢啊，花谢了就吹起萎花啊，已经谢落的话风一吹把它吹掉了啊，吹掉之后啊更遇新花，空中再落下好多好多的新的花来，像这样子啊如是不竭没有停留，满10小节来供养佛。佛在坐在菩提树下降魔之后没成佛10小节，而天人散发也是10小节没有停留啊，旧的去掉了新的又来啊，这样散发供养没有停留。不但如此，一直到佛成佛以后说法度众540万亿那由塔街，那么长的时间天人也照常散发供养乃至灭度，这个乃至就略掉成佛以后说法度众啊，一直到入灭，灭度就是入涅盘，一直到大通智胜佛入灭，常常落下这个天花来供养，是常遇此花。四王诸天为供养佛，常积天鼓，其余诸天奏天机曰：满十小节，至于灭度亦复如是。这说梵天王，陶立天常下天花，漏下天花来供养，而四天王天就用这个音乐造乐供养，即天鼓，天上的天鼓啊敲击啊，造这个音乐来供养诸佛。其他的天人呢、啊、也用天上的种种的音乐来供养佛啊，那么经常都有天乐在空中来造乐啊，那么这样子经过10小节到佛成佛，成佛以后说法一直到佛入灭，也是这样子音乐供养没有停留，亦复如是，也是跟这个散发供养一样。这是说明大通智胜佛要成佛之前成道前的事情啊，就是如此啊、下面是证明成道就最后成佛了啊、诸比丘，大通智胜佛过10小节，诸佛之法乃现在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第三成佛。佛对诸比丘说明说：哎，这位大通智胜佛了，他就这样子经过10小节，最后成佛了啊。那么诸佛之法现前呢，就是身相无明断了啊，究竟正啊本有的本来面目啊，彻底亲证佛心，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了。但服本实性啊，了无一法性。这个时候就究竟即佛，究竟成佛，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大通智胜佛降魔之后，经过10小节才成佛？释迦牟尼佛苦行6年，坐在菩提树下降魔之后，夜度明心就成佛，时间不必那么长。更快的，将来弥勒菩萨成佛呀，1天1夜就成佛，更快。难道弥勒的智慧胜释迦的智慧胜大通吗？不是这样，佛平等啊，不能用质量去分别啊，这个利钝，不是说弥勒最利根，释迦次之，而大通之上好像钝根，不是这样。不能这样想，这样想就错了。那为什么他要经过10小节才成佛呀？坐在哪里等了那么久做什么呀？等度众生的因缘啊，等度众生的因缘。 因为佛坐在菩提树下将要成佛的时候，要在佛成佛以后得度的众生啊，他们还在睡大觉啊，那些众生要蒙大通智胜佛度他的那些众生啊，还在睡觉，还没醒啊。佛坐在菩提树下就等着那个受度受化的众生，等到他睡觉醒了，他才能实现成佛。因为成佛了必定就要说法啊，没有说是成佛了坐在哪里不动而不说法等十小节，不是这样子啊。例如说学生没有来啊，老师就不必到课堂里啊，你不妨坐在您的房间里等啊，也不妨坐在这个书房里等啊，等到时间到了铃响了学生都坐好了，那老师才上堂，才上教室来上课。那学生没来，学生都在睡觉，那老师一个人坐在课堂里，坐在默默的等啊，老师一个人坐在那睡觉啊，这个是这个样子也不好看啊。所以大通智胜佛他坐了那么久没成佛，并不是说他的根性钝，不是这样，是他坐在哪里等住众生得度的因缘没到，等住得度的因缘，这些众生要得度的因缘还没到啊，那佛只好坐在哪里等啊。虽然是十小节啊，在佛在当时的经过情况，实际上直如弹指，好像弹指一下，大家做的是十小节，可是在佛坐在那个时候的时间呢，等于弹指一下就过去了，不会坐得很久啊，不会觉得你们还没睡醒啊，怎么还睡大觉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十小节看起来很久，实际上啊只有弹指间啊就过去了，那么时间到了成佛，然后梵天就请转法轮啦，就会说法了啊。所以一成佛就得说法啊，这个戏服穿上去啊就是上台了啊，张飞就是张飞，关公就是关公啊，那拿着长斧子拿着青龙刀就出来了。你不能说是穿着戏服坐在戏台上啊，坐在哪里睡觉，这像什么话啊，一定不是这样。所以他要上台必定是就马上要表演，上了戏台就得表演，还不表演就不要上台哦，所以这个十小节就是他表演的时间没到啊，还没上台而已啊。还有一点，他的寿命是540万亿，哪有他劫？既然是那么长的寿命，十小节才成佛，坐在菩提树下十小节才成佛，以这把这个时间那么长算起来比较起来呀，也等于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年而在菩提树下夜度明心成佛的那个短期间而已啊。因为他的寿命长嘛，就会觉得很长，觉得时间很长，实际上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短时间比较起来相同的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个十小节不足为奇，你不要以为啊好像他等了那么久啊，不过以当时的假名时间算起来有那么长的时间，而实际上也是只是弹指间也就过去了啊。那么这就是第一啊，名大通智胜佛成佛啊。这个缘的结缘的因由，第一段大通智胜佛成佛了。下面是第二，名十方梵王请法。大通智胜佛成佛也有他的特点呐、他成佛以后，十方世界的大梵天王都来请他转法轮嘞，那么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成佛，在这个秽土里成佛呀，也只有我们这个世界的大梵天王下来请法，梵王帝师来请佛转法轮。而大通智胜佛当时成佛以后，十方的大梵天王都来请佛转法轮啊、这个情况啊殊胜的多，看起来好像很殊胜，原因就是可能是比较清净的国土啊，不像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五浊恶世的位土啊。这个说明十方梵王请佛转法轮的请法呀，有两段文。第一，伟光照动；第二，梵王来请。成佛了，放光照动到十方世界，梵王来请啊、 震动这个十方世界的法王，让他来请佛转法轮。其佛未出家时有十六子，释迦牟尼佛没出家之前有太子罗侯罗，而大同至圣佛还没出家之前有十六个王子，因为他出现世间的情况不一样，度化众生的因缘不同，所以大同至圣佛没成佛之前，在家的时候，就有十六个王子，其第一者名曰智基，只有第一位王子有名，其他十五位没有列出名来，而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就是第十六位王子。诸子各有种种真意完好之具，这些十六王子个个都有他很珍贵、很奇异、好玩、很好的这个种种东西啊，那么将来都要拿去供佛。闻佛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舍所珍。王一佛说，他听到他的父王成佛了，他们把这些珍贵的东西都舍掉了啊，都来到菩提树下来亲近一佛了。诸母涕泣而随送之。那么十六王子都要去亲近佛，那当然要出家了啊。诸母十六子不是一位母亲生的啦，这有好多的好几位母亲啊。那么都送他啊，送他要去亲近佛啊。那么这个文字讲不完啊，我看这个今天的文字只讲到大同至圣佛成佛吧啊。其佛未出家时，下次要从这个地方讲起比较好接啊，下回。